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七章第一节开始，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以利亚是很有名的人，可是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实在也很稀奇，没头没尾就突然跑出来这个人啊。像摩西还讲了一下，那么我想到他有的时候好像想到那个那个麦基洗德一样，无父无母无族谱哈，无生之死无命之中哈。那么他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是神有他的美意，有些人就不给我们知道他的来龙去脉，我们就在这里突然看到他冒出来了。有说他是寄居的，寄居在圣经里也是一个重要的字眼，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那总是在各地流浪，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各地也都可以享受神丰富的祝福，在各地见证主。以色列人在旷野和在迦南地其实也都是一样。好，他去对亚哈讲，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去对亚哈讲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晓得。那么总之他好像是很神奇哈。我说他来无踪去无影哈，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很多人真的这样认为他是这样，好像他常常被神提来提去一样。他对亚哈讲这个话，好，这有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教训哈。他是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注意那个永生哈，就是永远，也是永远活着，表示他的权柄，他的一切是永远不改变的存在，那就是这位神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位神永远是独一的生命的来源。那以色列人离弃了这个永远的神，去寻求那敬拜侍奉那不存在不真实的神，那是自讨苦吃哈。然后他说他侍奉这位神，然后他是指着神起誓，指着什么起誓，我们也讲过，意思是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自己办不到，我靠着这个神或这个东西来办到。第二个，如果我办到这个事，荣耀归给这位啊，我指着什么启示，往往有这两种意思。然后有第三个意思就是，如果我在你的恩典下仍然，或者说我没有办到的话，天打雷劈啊这一类的事情，我发誓，就一定会要靠着你做得到。把荣耀归给你，如果做不到就受咒诅哈。那如果再简单一点讲，启示就是一个很慎重说我一定会做的事情，或者是启示不做就一定不做的事。哎，这有意思了，他下面的事情谁敢说办得到啊，谁敢启示啊？他说我不祷告就不会降露，不会下雨。降露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露不是降下来的，只是就一般人的了解好像从天上降下来的露哈。降露在圣经里面，尤其旧约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滋润或者是农作物养分的来源。因为甚至在亚当夏娃的时候，那时候在挪亚之后应该才有雨水，刚刚在亚当夏娃的时候没有雨水，那么地是怎么被滋润的呢？创世纪二章六节说雾气上腾，大概上腾了以后就留下一些东西，有点像玛拿，上腾一下就留下玛拿。当然这些都应该有科学的解释，也我们也相信上帝的话一定是对的，他不一定照字面来了解，就是那个雾可以滋润遍地，露可以滋润遍地。那不下雨会干旱，连我们这个多雨的台湾我们都知道，那在缺雨的以色列更是如此了，就是不会降露不会下雨。我如果不祷告，也就是说 我如果不祷告求神降雨，我如果不祷告求神降露，你们以为的这些自然现象，通通不会发生。各位，这个世界我们也讲过，有很多自然现象，但是所有的自然现象后面都是超自然的现象。不是超自然的神，你心脏不会跳动，地球也不会自转。我们认为最天经地义的事都是神。那这一点，因为我们经历的太多，好像没有神也在进行的事，所谓的自然就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了解。但是是在神的手中，以利亚就借着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以为雨水是自然的事，我如果不祷告求神的话，不会降。他可以讲正面的。从今天开始，如果我祷告才会降雨，我不祷告就不降雨，他可以这样讲啊。或者我们通常会想到说，我们通常想到这个旱灾这件事情，我们通常想到是，神降灾嘛。然后你通常会说的是，神降灾，只有我求雨的时候，雨才会降下来；只有我为你按手祷告的时候，你病才能好。通常我们祷告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没有讲祷告，他讲不祷告，就是我说他表达的方式很奇怪。如果你看错了，又是以利亚哈不祷告就不降雨，以利亚一祷告就降雨，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不降雨，好像还不是上帝。掌控的不降雨是以利亚祷不祷告来掌控的。他为什么用这么奇怪的方式来表达？我想，当然是要表现出他对上帝话语的信心啊。哎，各位，你敢讲这句话吗？今天我不祷告，我现在不祷告，你们心脏通通会停止。我不敢讲这样的话嘛！我再一次说，通常我们颠倒讲，这个人生重病了，我祷告他可能好，那个是神迹，但更大的神迹就是我要提醒你，你心脏跳是我祷告的结果，所以我不祷告你不心脏跳。各位，这太容易 falsify，就是证明他是错误的。那以利亚很大胆，他这样讲。另外还有一点，他不祷告的话就不降露不下雨。那他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民间疾苦，他就早一点祷告嘛？他为什么不赶快祷告呢？各位，我觉得这些写法都跟我们今天讲的一贯有关系，就是他祷不祷告，他求什么不求什么，都要按着神的话。好，这里很重要两件事，一个。以利亚不是像一般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说，哦。我一祷告，然后就会发生什么事。然后我觉得那种实在不是信心，那是一种欲望或者一种成就感，那是我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那种方式。以利亚说：“我不祷告就不会下雨啊。”其实蛮复杂的。第一个，这是建立在《申命记》28章、《利未记》26章那一连串的咒诅和祝福里面，神的话，神说如果以色列被盗，就会不下雨，所以他这里只是在说神的话会应验。你们已经被盗到神不降雨，你们的被盗已经让神的惩罚的条件成熟了，这是很不幸的。我们通常会说神的祝福的条件成熟，这是神惩罚的条件成熟了。那神的惩罚条件成熟了，神怎么样停止他的惩罚呢？当然，在《生命记》《利未记》内都有讲到，就是悔改啊。那换句话说，以利亚说我祷告才会下雨，恐怕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百姓的悔改，加上我的祷告会下雨，或者说我看到百姓悔改了，当然神更会看到，只是这些都是拟人化的写法，让神会看到，而且神看到了，那么我也配合。百姓的悔改，按着神的话祷告，那时候就会下雨了。所以各位，你求任何的事，不要那么理直气壮的求，要建立在神的话上面。其实在这 以利亚要求降雨的时候，甚至他先宣告跟亚哈说会下会有雨了，他说的是已经有很多雨的声音来了。然后亚哈就去吃喝，以利亚就将脸伏在两膝之间，那个是在祷告。然后他去跟他的仆人说，你去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有的解经家说这去看一次要走很远的路啊，这我们不去谈那个事，但是这里有一点好笑，有点拟人化。主啊，求你，然后偷偷看一下，你要吃什么东西？主啊，求你赏赐，然后看看有没有。那么，我们通常这种情形不太多哈，但是有那种比较迫切的。现在在下大雨，我们要出去郊游。主啊，若是你愿意，请你让雨停止，看有没有小一点。就以利亚好像偷看了七次啊，要看看有没有那个情形。我在说，以利亚这句话是夸下海口，他不是对自己有信心，他是必须对神话语有信心。神一定不会降雨，万一失灵了，万一下雨怎么办？他当然可以说我祷告，但他不能骗啊，他没有祷告。其次，他如果祷告了还是没有下雨，那怎么办呢？那都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我的答案总是说，我们相信神的话，但是我们也承认神的话的应验是什么方式，我们不是那么死板哈。好，他就这样说了，跟亚哈撂下这句话，然后我们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然后我们才看到耶和华以色列的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神的话对他说了。哎，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信靠主的人也不是那么死板哈。主啊，我现在要讲以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二第一节讲完了，我现在可不可以讲第二节？请你指示。大家请安静啊，听神的指示。各位，我们不是什么都在问上帝，这貌似敬虔，其实是疯狂和懒惰嘛。我那真是人变成一个木头人了。其实照我们的想法应该是耶和华的第一句话应该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即便不讲以利亚的前面背景，起码应该讲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对亚哈说，从今天开始除非你们悔改，否则不会下雨的。这好像更合理一点。突然冒出一句话，他跟以利亚跟亚哈讲完了以后才讲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我提出这一点就是说，圣经没有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的时候，未必表示神的话就没有临到。那我们看，不仅要看到神的那个话语的那个字面的意思，我们也能够从整个圣经来了解哈。我们相信耶和华的话是指示了以利亚，以至于以利亚去跟亚哈讲的。当然也包括他对摩西五经、利未记、申命记的熟悉，让他敢讲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应用这些话恐怕还是要小心一点。各位，你说今天台湾的被盗，或者说今天以色列被盗，或者是任何一个人或国家民族被盗，有没有到了神发怒的地步呢？应该也有，我们可以从圣经找出很多例子。但我们就敢这样跟人家讲，我们敢跟马英九总统讲，你再去妈祖庙一次，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找圣经里面一直叩拜，而且我听说马先生曾经是接触过基督教的，我们说你这样的背道是怎么样的。我们不太能这样讲，不是神的话不灵验，神的话句句都绝对永远准确，只是真是应用的时候小心一点。那个神的话所有的那个因和果小心一点，免得变成了就是好像说这个世上会有立刻我们感觉到看得到的那个报应，赏和罚都是，那倒不是啊，就是赏和罚的报应是一定都有的，但是神怎么来执行它，我们小心一点来了解啊。耶和华话对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各位记得我一直在讲的吗？整个圣经包括列王记常常在强调神话的重要，神话语的重要。 现在神的话语对以利亚讲，以利亚是先知，要传神的话，要传神的话，自己要得先听信神的话。你离开这里，哎，也没有说你开始祷告啊。当然我们还是说这个祷告一定是指求雨的祷告，以利亚不会说从今天开始三年半都没有祷告啊，那是指求雨的祷告。他说你离开这里，然后藏起来，往一个地方去，然后藏在这个地方。以利亚为什么要藏在基利西半呢？可能可以指两个意思，一个藏，我们通常讲，一个是这个就是不要被找到嘛，我不要你被找到。那另外跟这有关的就是，这是一个宝贝，所以把它藏起来。有天国好像重价珠子，找到就把它藏起来。我不要你被别人找到。我也在想，理由会不会是，可能有人会来，包括属灵的人会来找以利亚。我们干渴已经太辛苦，你看这么多人都饿死了，而且是爱主的人，你就祷告求神降雨吧。这也许一波一波压力会很大，我们记得上一堂讲到神人的那个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不要你被找到。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有耶和华就愤怒的不让那个世代或者周围的人不再听到神的话，有一段时间，或者有很多时候，像两约之间神就停止讲话。当然神没有停止讲话做事，只是他好像就不特别跟人家讲这段时间，我不要人再去想什么，我暂时不要你出现就是了，你去藏好。那亚哈其实一直在找以利亚，后来再找以利亚，我也不要你被找到，所以藏在一个地方。那当然也很有意思了，我们都会说神把我们隐藏在隐秘之处，要藏神来藏嘛，为什么我来藏？哎，这又是一样。各位，我们刚刚吃的中饭，主啊，谢谢你赐给我饮食，这分明是人家做的，你去买的，怎么是神赐的？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但是我们相信那是神赐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在结合的时候，你要想得周全一点啊。神赐我饮食，不是表示一定就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其他的方式也是一样。神要你藏起来，他不自己不藏你，但是你去藏，你听神的话，也在神的保守当中。啊，你藏在那里，谁供养呢？我们马上想到，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民生问题啊，吃喝的问题啊，啊，溪里会有水，然后我会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各位，对不起哦，你们看圣经看很多地方，包括看这句话，就看过去了，好像觉得这很正常一样。各位，这极度的不正常哎，这不应该发生的事。当然，我们马上会问耶和华怎么跟人讲话，你听到了吗？什么声音？希伯来文？台湾话还是什么？神跟你讲什么？你怎么知道是这样？有的时候拍这些福音电影或者圣经电影的时候，总要有一些特别的哈。那是在你心里说的话，还是耳朵可以听得到的？这都已经不容易回答了。然后说，各位，这么大的事，我们上次说那么大的事就在梦里讲，梦里答，很奇怪。这次这么大的事，你就往别的地方去。各位，我来这里上课也不是说耶和华说你来就来。我要祷告，牧师要祷告，大家要为这个祷告，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并不一定够虔诚，但是我们相信神在带领。现在以利亚好像都也没有多想，也没有多问。他当然可能原来有问，但在圣经写的时候，圣灵没有讲这些，要表达一件事，就是以利亚对上帝的认识和顺服，他知道这是上帝在跟他讲。他知道他要听，这两个是有关系的。你越认识他，你越能顺服他；越顺服他，他越让你认识他，就越清楚。很多人，哎，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你平常不愿意顺服的话，你怎么讲都不知道。你平常愿意顺服，当然我们还是会犯错，会听错，会感觉错。我就比较准确了，叫以利亚躲在一个地方。 啊，这些都非常的，已经不是太正常了。你躲起来，你神今天叫我躲起来，没有人可以找到我，我都不愿意、啊。最少会留手机给某些人嘛，留几个，但是他就躲起来，就不要让任何人找到你。各位，这还有一个意思，断了你的生路。你以利亚靠什么吃？喝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你有没有听错啊？中午我下一次来问，哎，上两次吃的真好，请问今天吃什么？不知道，我们等乌鸦。哪有？除非你在开玩笑嘛。盘古开，不是盘古开天哈、啊，上帝创造世界以来，就只闻人养鸟，没有听过鸟养人的。你太熟悉这段经文，你不知道这段经文多么不可相信。乌鸦养你，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然后乌鸦早晚叼饼叼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这话都讲得太简单了，还有很多的图画也在画这些一副太平盛世的样子，一个极优美的山谷啊，有山有啊，没有水了，后来没有水了，然后以利亚呢穿的也整整齐齐的，然后手一伸，刚好天上一只乌鸦叼来了。馅饼啊，牛肉饼啊，什么饼啊，什么有饼有肉啊。各位，才不是这么好的。我也不知道以利亚走到那里走多久，我也不知道以利亚带了多少干粮去了那里。我们假定他就没有吃的了。各位，第二天早上吃什么？神会赐恩典，各位，你今天什么都没有，什么穆勒的那个孤儿院的见证啊，什么你看过1万遍，你今天什么都没有，明天神会给你吗？我不知道以利亚那夜能不能睡觉啊，在想，哎，我怎么这么糊涂走到这里来？这个乌鸦，问题是，各位，乌鸦是吃肉的。乌鸦会飞着飞着，呱，把那肉吃下去了，然后放了石头上，然后一个啄吃掉了。饥荒时代会不会有人拿弹弓把那乌鸦打下来了？会不会有老鹰来吃乌鸦？这是乌鸦，乌鸦不是鸽子，没有方向感，它知道我吗？以利亚要不要写一个我是以利亚？不要认错了。主，你吩咐一个人来养我，你吩咐我到什么地方的神来养我？乌鸦。各位，这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圣经里的话，不信的话，句句字字，包括这些都是神话乱编的，不可接受。你信主，乌鸦养你，和土地能长出五谷一样稀奇，只是你太熟悉那件事，你不知道乌鸦养你的稀奇。天上降玛拿，你难以相信，土地怎么可能长五谷？那是土，黄色的，你吃吃看。我常常跟小朋友讲，这个土地可以长出黑色的土，可以长出绿色的草，牛吃了挤出白色的奶，小朋友你喝了头发又变成黑色的，哦，好奇妙啊！土地可以长出苦瓜那么苦的。那个柠檬那么酸的，甘蔗那么甜的，这怎么回事？你们学科学可以告诉我，我们也可以同意，这后面是上帝的手。你习惯，你以为那稀奇，你以为那不稀奇，太稀奇了。信靠上帝的人，他顺服了。但是，我是以利亚，我会胃溃疡的。我要等啊，他会不会来？他会不会来？第一天来，哎，他是好像是早晚两顿嘛，哎呀，中间吃得很好，但是为什么不多一点呢？啊，多一点，各位，我们都有这种不安全感啊。当收拾马拿的时候也是一样，明天还有没有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存钱，所以我们一定，我们个性一定要有冰箱，冰箱里一定要有东西，衣服里一定要有衣柜。我们人没有安全感，我们怕不够。存不是坏事情，不过你真的也要记得耶稣说的，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收在仓里，神养活它。你们比 那鸟贵重多了。所以何必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耶稣讲的，但你都在忧虑，对不对？尤其姐妹，对不对？穿什么你都在忧虑。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不是鸟，鸟就不会忧虑，我是人就会忧虑。哎呀，求神帮助，即使你经历神一万件的信实，一万零一件的时候，还是会有肉体的软弱。好，感谢主哈。我通常这个都喜欢跟解马拿那件事连在一起，你都看到他们没有信心啊，叫你不要收你要收，叫你收你又不收啊，就是收藏啊。这以色列有这样的毛病，就是我们习惯成自然，不要多捡，多捡会烂，不相信，因为没有安全感，多捡捡了果然臭了。明天是安息日，你今天要多捡啊，反正天天都有了，又不捡，结果又没有了，安息日又出来捡，没有了。我们人常常不是信神，我们常常信的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环境和习惯。所以神常常会改变我们的环境，搅动我们的安乐窝，让我们知道环境会变，神不会变。各位，如果在台湾，我跟你保证，早就有一个乌鸦庙了，神鸦每天叼饼来，太忠实可靠了。各位，不是神鸦，是乌鸦后面的神。可是人不会拜乌鸦后面的神，人会拜乌鸦；人不会拜掌管万有的上帝，人会拜万有。结果我们就成为万有的奴隶啊！保罗说：“万有全是你们的。”好，他习惯乌鸦，他习惯基利西的水，他以此为生，他依赖这个，有可能，所以神会搅动他。我要让你知道，不是乌鸦，是我。所以神让我们生活中总有改变，我们是不喜欢改变的，不喜欢改变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就求主让我们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吧。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